386面，386面，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三，造修圣行者，于中有始有终。这个造修啊，造是造作，修是修正，在一切造作当中，凡是有错误的、有过失的，都要加以修正，这叫修行。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有时钟两个意思。时钟有三种，这个时就是我们常讲修行下手之处啊，要从哪里下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经论祖师跟我们所说的都是原理原则，这些原则可以适用在任何一个行门啊，也就是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无论是修学什么法门，通通适用啊。如果离开这个原则，那我们的修行必然有障碍，也不会达到我们想象当中的效果，由此可知，这非常重要。那么时钟有三种啊，第一个是舍缘门，舍就是放下，此地讲的缘，包括人事与环境啊，都包括在这一个字里面。那么底下呢，跟我们说了六句啊，就是六个原则。第一，要舍作恶业，决定不作恶业。诸位要知道，所有一切造作必定有果报，所谓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世间人不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往往一生这个生活当中啊，心境都不平，怨天尤人呐，老天爷不公道啊，这个所有人对不起他了，这个是恶业上再加恶业，苦上再加苦，决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不造恶因，当然就不会有恶报。这个恶的果报，每一个人都不喜欢，每一个人都不希望遭遇到，但是一定要晓得 你要把那个恶报的因缘把它舍掉啊，离开它啊，这个才不受恶报啊。第二个要舍亲属，亲属这个地方的舍是说心地要清净，因为佛在观无量寿经那也是大经，这个经论里面的内容跟华严没有两样，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修行一定要从三福修起，这个三福里面第一条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而且告诉我们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写清楚，那个地方给我们讲要孝养父母，这看起来两部同样的大经，这怎么会矛盾呢？啊，诸位要晓得，佛所讲的话是一个意思。此地讲舍亲属，是叫你心里面不能有分别之处，是舍这个。但是孝养一定要尽心尽力。佛在大经上常说，佛法在世间不立世间法。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世间法，佛法决定不坏世间法，不但不坏世间法，而且成就圆满世间法，这个大家才能过得很幸福啊。如果心不清净，对于你修学就产生了非常大的障碍。我们讲孝亲，讲敬老师，孝敬什么人才能做到圆满呢？唯有成佛才真正做到圆满。如果你孝亲常常牵挂着亲情，情是迷呀，决定障碍你的定慧，你的道业就不能成就了。道业不能成就，那就不是真正孝敬了。为什么呢？你的道业成就之后，你才有智慧有能力帮助你的家亲眷属永远的脱离轮回之苦，你才有这个能力才能帮助他啊。所以你要有了亲情，常常啊被这个情所缠绕，你就不能成就。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所讲的孝敬呢、是世间的那一小部分呢、不是圆满的大孝大敬，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圆满的大孝大敬呢，也不舍弃世间的小孝小敬，不舍弃，包括在其中。所以 对于父母、师长，一切时、一切处都要照顾周到，心地要清净不染啊，这个就对了。可见的佛讲这两种说法没有矛盾啊，我们千万不能够错会了意思啊。这个叫舍亲疏，不是说把亲疏都不要了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那这种佛法谁敢学呢？啊，谁也不要学了啊。是叫心里啊，不要被这个恩情所累，是叫你学这个，要叫你明了这个事实的真相。第三呢，是明文利养。明文利养，这个明文就是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所说的知名度，这个荣誉感，是说的这些。这些呢，都是情志。利多半是指富贵啊，取得财富，取得崇高的地位，这个是利。养呢，是讲忧郁的生活啊，包括了精神与物质的生活啊。现在人所谓的豪华、奢侈啊、富裕，这些东西都足以令人堕落。使人贪念世间五欲六尘，只要贪念五欲六尘，诸位想想看，你还能出得了三界吗？所以名闻利养是大害，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决定不可以贪图。纵然自己有大福报，实在讲，没有福报的人想也想不到啊。有福报的人，这是果报现前。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荣华富贵，你能够想多久呢？算你前生修得好，你生在一个荣华富贵的家庭，一出生就享福，福报大了，前生修得好嘛，一直想到老死，算你活的寿命长，活100岁，你也不过是享100年而已啊！100年的富贵很少啊，不容易见到啊！在我们中国，可以代表啊，这个荣华富贵呀、一生极尽荣华富贵，我们在历史上只找到一个人，乾隆皇帝啊，他也没活到100岁啊。他好像是86岁是87岁死的。这个寿命给无尽的时光啊，那实在是古人形容的石火电光啊。石火你们现在不懂得什么叫石火。从前没有火柴的时代，现在用打火机，以前用石头打火那个打火火星一下就完了电光是闪电 这个都是形容啊，极其短暂。这个短暂的福报享完了，那个恶报就现前了。恶报在三途啊，非常可怕啊！这个是对于道业最大的障碍，一定要排除。所以佛当年在世教导弟子们以苦为师，生活过得清苦一点好，警觉性高，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修出世间法障碍少，阿弥陀佛来接引呢，马上就跟他去了。为什么呢？这个世间太苦了，知道苦没有留恋，就马上去了。如果生活得很舒适，阿弥陀佛来接引还忧郁，这还有一点舍不得，那算了，阿弥陀佛马上就走了，他不等你，不等你啊，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好了我再来，没有这个事情的。你稍微一犹豫的时候，阿弥陀佛就走了，所以你的机会呀、就又错过了。那么有福报怎么办呢？有福报给大众结缘。换一句话说，我有福报不必自己想的，让大家去享受。这个好，这个是真正聪明。跟大家想，这个福报里面第一殊胜的福报呢，是得闻佛法。这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闻到佛法，这叫大福报啊！我们晓得这个事实了，那就应当以我们自己的福德因缘，把佛法呢介绍给大众，推荐给大众。像我们这个会成立以来，到今年也十年了，我们十年当中所做的呢是布施佛法，经书、善书，虽然不是佛经呢，是劝善的，佛像，我们录音带、录影带，布施到全世界。我们自己不图享受，所以我们的这个道场场地大家在台湾都非常熟悉，我们是全台湾最小的小道场，小的不能再小了我的办公室在11楼，你们到了上去看看，是名副其实的方丈，是一种，是名副其实的方丈，小到不能再小啊！简居士曾经跟我说过多次，我们找一块地盖个大道场，不必要，有那些钱呢，布施佛法。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小地方住得很舒服了，很自在了嘛。所以不可以贪图享受，念念之中我们有舍利娑婆世界的这个念头，对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的留恋，所以这个名利享受应当 把它删掉。啊，要懂得随缘度日。无论是顺境逆境，都得自在。啊，你不执着就自在了。啊，你一执着就有苦乐不同的感受。啊，不执着呢就没有。啊，这个环境好也没有乐受，环境不好也没有苦受。啊，我们这个受啊就平等了，心就清净了。第四，舍生命，这个也不能误会啊。舍生命呢，不是叫你去自杀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他们这个也要懂得啊，这个舍生命是不为自己的身体做过分的去保养。啊，就是说你爱惜生命，啊，这个爱惜生命不能脱离轮回，啊，为什么呢？增长我执，诸位要晓得，破我执才能出三界，啊，所以一个真正学佛的人，身心清净，这个身心清净呢？就没有病苦啊，这是真的。我跟大家谈了多少次啊，所有的疾病，那个疾病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呢是妄想执着啊，这是根源呢 啊从妄想执着里面再生烦恼忧虑啊，所以这个是形成了种种的疾病。我们看到这个好的修行榜样，人家往生临命终时不生病啊，晓得哪一天走，说走就走了啊。这个我们在传记里面读到过。也曾经听说过，在我们台湾许多地方我们见到过啊，在台北市这个从前这个年游念佛团的李继华老居士，那是在台北市往生的啊。这往生之前跟大家讲经说法讲了一个半钟点啊，告诉大家我要回家去了啊，下了讲台，在那个那个会客室的沙发一坐就走了。你说这个多自在啊！啊，他可以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把自己那个做不到的因素消除掉，我们也就做到了。啊，什么因素呢？妄想执着。所以对于身体啊，当然你也不要有意去糟蹋它，有意糟蹋是罪过，是错误的啊，应当好好的去珍重啊，保护身体，但是也不必过分的这个爱护啊，那也是错误的啊。所以一切随缘，如果有了病痛呢，认真地讲，不必去找医生了。啊，有了一点点病痛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还有寿命的话呢，念几天佛就好了，身体就恢复了。啊，这个是正确的，这就叫啊舍生命。第 五，舍心念。这个心念就是刚才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忧虑牵挂得通通舍掉，让自己的心啊恢复到清净。第六，舍能所，这个境界就高了。前面若做不到，这一条是决定做不到的。舍了能所，那在念佛法门里面就得一心不乱了。要是依照华严经修学的呢，这个境界是初住以上的境界。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做不到。就是有能有所。这个能所念头没有了，真正达到离一心的境界了。四义心里头有能所，离一心里面没有了。那么这是说我们从最初最初从不造恶业到最后能所都做断了。这是第一了，叫我们舍，舍就是要放下。祖师说得很好把这个告诉你应当哪些要放下的归纳成六条。简单明了也容易记那么第二呢，要随缘。随缘呢有四种，还于前六四中首先不染就是前面舍缘门里面呢，这个六章四这个六章四是在日用平常当中认真的要修学，不但要修学，而且在这个境界里头修清净心清净心就是不染着如果染着呢，你的心就不清净了所以可以说是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清净心处事待人接物不染着。二，凡于顺情境下之微细皆因觉之不受顺情这个境界，此地这个境包括了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顺进去了，顺自己心意的这个世间人呢，顺境里面就起了贪爱了就起贪爱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顺境的乃至于很微细的顺境，你要觉悟，要了解事实真相如果起了贪爱你就动了感情了动感情时就迷了，你就迷在境界里面这个就错了我们学佛一入门，佛为我们授三字规，教给我们修行三条纲领。第一个是觉而不迷，叫你 念念要觉悟啊！绝不为顺境所迷。第三呢，与为情境乃至断命等愿，皆因守心欢喜忍受。这个境界有两种啊，一个顺境，一个逆境呢。这个逆境遇到恶缘了，自己心里极不愿意见到的，极不愿意受到的，现在这个逆境来了。逆境里面最恐怖的是断命啊！有人来这个陷害你，你生命有了危险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佛教给我们呢，要守心，心地要不染。没有恐怖，也没有怨恨，要能够安心忍受。这个事情很难。这个顺境逆境说起来是同样的困难。逆境里面不生怨恨心，顺境里面不生欢喜心，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要怎样才能做到呢？必须把事实真相啊，完全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你就做到了。事实真相是什么？《金刚经》上说的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还要认什么真呢？这不要认真嘛，不要去计较嘛，不要去执着嘛。善恶果报先前，必有情。我遇到一个人要杀我了，欢欢喜喜让他杀。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我必定伤害他，今天他来杀害我，这是账消清楚了，好事没有了，这怨恨解除了。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有人买通这个张先生去刺杀六祖，六祖他知道了，他摆了十两这个银子放在旁边，来刺杀的时候呢，这个刀刺不进去，那不是六祖有什么能力，六祖前生不欠他的命，所以他没有办法杀害他，欠他的这个十两银子，所以他银子准备旁边，然后告诉他，这是我前生不欠你的命，所以你不能杀我，我欠你十两银子，我还给你，拿回去。这凡事都有因果的嘛，你不欠他的命的时候，他怎么样想杀也杀不了你嘛，欠他命嘛，就还清楚就算了嘛。安世高大师前生到中国来还了两次命债，这是前生他误杀人，不是有意的误杀的，这一生呢还被别人误杀，他是有意送给人家杀的，还债呀，债清了没有了，他这个心不自在。 啊，所以生死是一回什么事呢？就跟我们穿衣服脱衣服一样，衣服穿旧了脱下来想着洗，换一件新的。身体就像衣服一样，身有生灭，我们的神识不生不灭。波斯匿王在楞严会上啊，明白这个道理，欢喜得不得了。哦，才晓得事实真相，原来我这个生灭身中啊，有不生不灭的真我啊！他快乐，心开意解了，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要保持清净心。没有得失啊！你要想自己真正有福报，真正有幸福，这个福报生生世世享不尽，那就是佛给我们讲的布施啊！你只肯布施，你的福报是永远享不尽啊！你这个财布施，你财用不缺乏啊，法布施聪明智慧增长，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自己要晓得自己这个身体啊，身心呢，跟这个生活环境的情况啊，怎么改善呢？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是真正有效啊，一点都不错啊。了凡四训，袁了凡先生所作所为收到的效果值得我们参考，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一个人命运呢，确确实实操纵在自己的手上啊！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只要是真正明白了啊，听懂了，依照这个方法去做，你就能改善命运，你就能创造你理想的命运。所以命运不在别人手上啊，在自己的手中啊。所以这个就是顺逆境界都要不动心啊，不为境界所动啊，这个是心有主宰啊，这个心才清净。第四呢，凡所有作，原理窍为虚障，乃至一念亦不另有。这一条说的很危险，这是真正修行人，这是真佛弟子，跟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讲的意思完全相同啊。善导大师教给我们，一切都要从真实心中做，这就对了，他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能够虚假，决定不能够欺诈，不但不可以有这个行为， 有这个念头都不可以。如果做到这一点呢，你的心就真诚了。你能够用真诚心，那就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诸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人家用真诚心，别人用虚假欺诈对我，我还是用真诚心对人。为什么呢？过人有过人的果报嘛。他用欺诈这个虚伪心对我，他有他的果报嘛。我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我有我的果报嘛。决定不能说他欺负我，我要报复啊，那就错了啊。那你跟他一般见识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去啊？你说这个人傻不傻了？他往恶道里走，你又何必跟他去呢？这不是一个聪明人。所以聪明人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别人做的善行，我们可以随喜；别人做的恶行，我们不做。那么这是随缘啊。第二讲随缘，都是这个修行下手啊。重要的原则啊，真正修行人呢要记住，一定呢要遵守。成行门里面为德勤二门呢称万行也。这个行呢，古人念恨，念去声，现在嘛大家都念行，咱们也就念行了啊。这是随缘，随缘。知道这个字是个动词，不当作名词现讲啊。这个意思也告诉我，前面这个两条就是舍缘跟随缘，你要真正做到了，那就是大乘菩萨行里面所说的六度万恨呢，你也通通做到了啊。由此可知，前面这个舍随这两种啊，它的境界是无限的深广啊。这是前面我跟大家报告过，大师在此地讲的是原则啊，讲的是原理原则啊。实际上应用呢，在境界里面那太广泛了啊。从我们初发心的凡夫，一直到等觉菩萨，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都要遵守。所以他是成就万恨。那么这是把这个十中的三种啊说出来了。这就是讲下手修行的原则。第二段讲呢，宗这也有三种，有实当然就有宗。宗是讲你修行达到最后的目标，换一句话说，实是修因，宗是真果啊。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得到的是些什么呢？二呢，宗者也有三种，舍缘门即止也 为观诸法平等一向诸缘皆具，这是什么境界？华严经上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什么人证得的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证得的，你也想入这个境界？